好，我们继续看讲义1261页。刚才提到菩萨有方便，还有善知识的守护。经文般若不生怖畏。那这里说，如果菩萨没有方便，又有恶知识，那听闻般若或许会产生惊怖。那什么是无方便？就是跟刚刚相反的啊，就是离开一切智心，就是离开了那个无上菩提心啊。另外就是观法有所得啊，没有如实的知道空，这个就是无方便。好，佛告须菩提，如果菩萨啊离开了无上菩提心来修般若。那么他修般若，又觉得般若有所得啊，他又有所念，来学前五度也是这样有所得有所念，那就是没有方便。那么离开了无上菩提心相应，来观色受想行识啊，或者是六根六尘六识六触六受种种。十八空，对于这些空法也得还有所念有所得啊，没有了解它不可得，他还是觉得有所得，这个都是无方便。同样的，离开了无上菩提心来修四念处啦、三七道品六度乃至十八空法，如果有所念有所得啊，都是无方便。那无方便听闻般若波罗蜜就会感到惊怖啊。那恶知识，恶知识主要分成两大类啊。第一个就是叫他不要修六度了啊，再来就是不为他来说魔罪魔事，叫恶知识啊，就是本来是善知识的话，他应该要教导大家如何修六度，像前面不是讲要以慈悲心啊，自己修六度也教众生修六度嘛，那如果反过来，你叫人家不要修六度，这个就是恶知识的喽，另外恶知识是什么？他就是不为这修行者说魔罪魔事，就在修行过程当中有可能会有魔来扰乱，那这时候我们要清楚明白的辨别。下面提到魔罪魔事有几种情况，这魔当然有烦恼魔啦，有五蕴魔啦，有天魔，那这里提到的天魔有几种情况，并不一定是这个面目狰狞 的那个才是魔啊。下面这里魔会变化成种种形象来扰乱。我们先看科判好了，魔会化成什么形象来扰乱呢？第一个，魔化作佛的形象，它变化成佛身来扰乱。第二，就讲义1262页的下面观胡二，它化作必知佛的形象来扰乱。另外1263页，他化作和尚阿舍离身，和尚就是亲教师了啊，或者是剃度恩师，或者是德界和尚。阿舍离就是规范师啊，规就是规矩仪轨的那规，范就是模范啊。也就是他教授弟子，让他那个行为端正合宜，而他本身 又可以作为弟子的模范，这个叫鬼范师阿舍离，等于是魔化作修行者的师父了。和尚或者教授阿舍离，揭摩阿舍离。另外呢，魔有时候化作他的父母亲，另外有时候化作比丘的形象来扰乱。好，我们回过来看，那魔如果化作佛的形象，有时候谈的内容跟菩萨道违背，那我们要好好的分别，好好的明辨。第一个，有人就说，那你修六度做什么呢？菩萨摩萨复有恶之事，没有事先为他讲，修行啊会有魔的考验哦，你要小心。不作誓言，恶魔作佛形象来教菩萨离六波罗蜜。那魔化作佛的形象会来告诉这修六度的菩萨说，你修般若做什么呢？你修五度做什么呢？你根本不用修啦。类似有这样的行为的话，那其实是魔啦。那如果不为修行者告诉说，叫他明辨，这是魔，妨碍修菩萨道的，那就是恶之事。因为未说小圣十二部经，十二部经就是十二分教，就是修多罗啦、其业啊、受记啊、本生本世，乃至优波提色论啊，这些十二分教或者十二部经，这十二部经在卷33那边我们谈过了，请大家再自行参照。另外印顺导师在原始佛教圣领之集成有一个章节专门在探讨九分教跟十二分教，那边就说明的非常详细，大家可以参考。恶魔又做佛的形象来跟菩萨说声闻经，就是说声闻的契经乃至论义等等，来教导他分别演说这些经啊，不告诉他这些大圣的修行方法、大圣的经典呢，却只教他这声闻的十二部经啊，那就违背这菩萨修大圣的本意了啊，所以。终不会说魔是魔罪，那就是菩萨恶之事。再来，恶魔作佛形象到菩萨这个地方说，善男子啊，其实你没有真正的菩萨心呐 你也并不是不退转地，所以你没有希望啊，你绝对不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啊。本来是应该要鼓励他，你好好加油啊，好好修啊啊，结果就反正。泼冷水，你没有真正发心，你没有得不对转哦，你怎样，你没有希望了啦啊！结果那就好了，好了，既然这样，那就不修了。这其实是恶之事了啊！再来，恶魔作佛形象到菩萨那个地方说，色、受、想、行、识是空无我无我所。眼耳鼻舌身意啊，色声香味触法啊，乃至六识、六触、六受，都是空无我无我所。六度也是空啊，上七道品、十八不共法都是空啊。既然一切法都是空，那你为无上菩提，无上菩提也是空啊，那你还修什么呢？说一切都是空啊，那你何必成我？其实这个都是模式了哈。再来，魔化作必知佛形象，到菩萨那个地方说， 十方皆空，这里十方就是十方世界了，十方世界都没有佛，也没有菩萨，也没有声闻。那因为它本身是化作辟支佛形象，所以这里经它没有讲说无辟支佛。无辟支佛等于说，既然无辟支佛，那你呢？你化作辟支佛，那不是自打嘴巴了吗？所以这里说，十方都空，没有佛，没有菩萨，没有声闻。要有，那就是我一个辟支佛而已啦。那本来如果如法修行啊，有菩萨发心，有可能成佛嘛，但是是恶魔做这样的扰乱啊。再来，恶魔又化作和尚阿舍离的形状啊，教菩萨远离菩萨道，教他离一切种智，教他离三十七道品，教他离六度乃至离十八不共法等，这些都离的哦，这些都教他不要发心，不要修。但是教他什么呢？教他入空无相无作，意思就是说教他远离菩萨道，但是呢，只要修声闻的三解脱门就好，就是你只要取声闻证就好了啦。那你修无上菩提做什么？其实这是魔了，所以只是劝人家得声闻，叫人家不要修大圣。如果以般若经来说了，这个其实也是魔。以般若经的意思就是违反大圣的，这些都是魔了。再来，魔化作父母的形象，来告诉这位菩萨说，孩子啊，你只要为出果、二果、三果、四果来精进修行就好了。那你修无上菩提做什么呢？修无上菩提，那要无量劫来轮转生死啊，要断手断脚的，受种种的苦啊，难行能行，这个太苦了。你只要为小果精进就好，不要为大菩提了。其实这个是魔的扰乱了。在恶魔作比丘的形象到菩萨那个地方说，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是无常，本来应该是无常是不可得啦，是空啦，结果他却说无常这是可得法。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等等，苦空无我无相无作啦，寂灭离，这些都是可得法。用有所得法来说四念处啦，乃至用有所得法来说佛的十八不共法这些都跟无所得为方便相违背的，所以这是魔说那这样的魔事魔罪如果不教不说，那是菩萨的恶知识那我们知道这些恶知识呢，应该要远离。好，底下看论的解说，先略说无方便，那现在呢广说无方便。所谓一切种智相应心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相应离无上菩提心相应来行般若，那就是无方便。那么取般若波罗蜜定相，那就是跟无所得为方便相违背了他有所得，觉得有一个实在的相。其实般若是无相空相。同样的如果离无上菩提心来修五度乃至佛一切功德，还有对这些法来取相，那都是无方便。那恶知识一个就是教他不要修六度了 恶智是大师利益，种种坏人是大恶因缘故。以下佛更种种因缘说恶智是的特征，教人家远离六度啦，不信罪福的果报啊，叫他远离，或者执着般若波罗蜜，说诸法毕竟空啦，那你何必修呢？或者赞叹小圣，你只要自己免除老病死苦，自己得解脱就好了。那众生，其他众生跟你什么关系呢？你只要自己修解脱就好了，众生与你无关啊。那这些因缘叫他远离，修大乘法，这些都是恶智士。那恶智士不教弟子，让他觉知魔是佛贼，佛是希望让众生能够成就嘛，先觉觉后觉啊，但是魔都是来扰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魔跟佛作对啊，魔是佛贼。那魔是欲界主，这欲界主就是贪化自在天的天魔了，有大势力，他是憎恨行道人，有人要出三界超脱他的管辖，他就来扰乱。而佛威力很大，魔他没有力量可以害佛，他只能坏这些小菩萨。那魔他变化为佛的形象，坏菩萨行六度，未说声闻经，只是赞叹为他解说声闻所学的经法，或者做佛身来告诉他你不堪任做佛，不用修了，或者为他说眼等一切诸法都空，既然一切都空，那你还修无上菩提做什么呢？或者化作必知佛身来说十方三世中佛菩萨声闻这些都是空啊，那求佛道者只有空明，既然十方世界都没有佛，那你还想做佛做什么呢？或者叫他远离菩萨的三十七道品这个地方留意哦，三十七道品或许大家会认为是声闻法四念处啦，四足一足这些，那这里特别点出来是远离菩萨的三十七道品，这个其实在解释1263页的经，我们看讲义1263页刮胡山教理菩萨道，只是叫他入三解脱门取声闻证，经文是说教理菩萨道，教理一切种智，教理四念处乃至八圣道分，经只有讲叫他远离三十七道品，那论呢为了更明确了，说叫他远离菩萨的三十七道品，叫他远离六度啦，还有佛种种功德，只教他声闻的三解脱门。那三十七道品在卷十九那边有解说，也是有声闻的三十七道品，也有菩萨的三十七道品。菩萨的三十七道品当然也是要三心相应啦，要发无上菩提心，要大悲心，要无所得方便来修三十七道品。那魔化作必知佛的形象叫他远离菩萨三十七道品，而令他入声闻的三解脱门，说你修这三解脱门就可以证得涅槃实际作证，可以解脱众苦，你好好的精进，只要为得声闻四果就好，何必为无上菩提呢？再来魔作和尚阿舍离父母的形象，叫他远离佛道，说 菩萨道要成佛非常辛苦啊，哦，截手断脚啊，断耳鼻等等，有人来求你要施舍给他，如果不给他，那就破求佛意，如果给他，那是很辛苦的了，嗯。那有的在化作比丘行啊，来披着出家的僧服为他说演啊，决定是无常相，苦空无我相，无作即灭离，说一切法是可得的，用有所得取向意念分别说啊。那这个就跟无所得为方便，跟空相相违背了，嗯，所以这些都是魔啊，有这样种种无量模式，而不教令修行者觉知啊，就是恶知识，远离。所以我们知道这恶知识，我们应该要远离，因为没有利益的缘故。如软语贼转来亲近，近者害人。软语，这软的意思就是他不用强硬的手段的啊，有的用强硬的手段，哎，这东西给我，这就是强硬的语。软语就是他说的好听啊，柔软啊，但是事实上是卸除你的防御心啊，啊，结果用骗的啦，你还很乐意的给他啊。啊，那其实他就是软语贼，他本来是要让你蒙受损失啊，啊，他假好意啊，转来亲近。那你如果迷惑不能够明辨的话，那就被他所害啊。这个贼他只不过是来害人，那让我们损失一些财物而已，但是恶知识呢，更有过之啊，啊，哦，底下是在比较贼跟恶知识啊，它的过患。恶知识比贼它的危害更大啊，这个贼它只不过是害今生今世，而且只不过是害我们这一生而已，但是恶知识它引起我们不正确的知见啊，啊，生生世世啊都在害人。另外这个贼呢，他有可能只是害命啊，夺这些钱财而已。但是恶知识呢，他会害我们的慧命，他不只是害圣命啊，他会害我们的慧命，他会夺我们的法宝，夺我们的法财，夺佛法无量宝。所以我们知道这恶知识的过患，应当很快的远离啊，不能慢慢来啊，要即当远离，远离要身远离，还要心远离，要彻底的远离。好，以上是在解释那患人无作品。好，接着我们看聚义品第十二讲义1265页。前面三品就是第九品集善品，第十品形象品，第十一品患人无作品，这三品是约三解脱门来说般若波罗蜜。那下面聚义品以下呢，是另外一个单元来说般若波罗蜜。我们请看角注62刮胡二，这个在前面有引过，在集善品卷42那边引过，那因为太远了啦，我们这边再重复引出来回忆一下。大正人数这里有分，从第九品的集善品一直到第26品无生品， 这么多品呢，分成四大段，四大段来解说般若。所以这里说，我们看《瓜果二》第二行，名善己成命正说般若，善己就是须菩提啊。那正说般若的文有四分，分成四大段。第一段从持品，这持品就是第九集三品啊，第十相行品啊，这个版本不一样，有的称为形象品，有的称为相行品啊。那第十一就是幻忍无作品，这三品是针对三解脱门来说般若啊，我们刚刚已经告一段落了。那第二大段从第十二聚义品以下啊，一直到第十七福劫品，是就人大来说般若，以知大法故名为大人。这大人的意思哈，就是摩诃萨。那谁是摩诃萨？就是菩萨摩诃萨，这是对人来说，就是大菩萨。菩萨摩诃萨这个意义来说般若。那么第三大段从第十八摩诃延品一直到第二十四慧中品，这七品是针对法大来说般若啊，大人所知故名为大法，是针对法来说般若，就是摩诃眼，摩诃眼就是大圣嘛，有哪些法是大的，是属于大圣法的啊。那么第四段就第二十五品、十五品还有第二十六品，这两品啊是除众生的执着，还有除法的执着，这是曰浅相门来名般若。那我们现在这里所说的是第二大段啊，就人大，人大就是菩萨摩诃萨，那摩诃萨就是大士的意思了，也就是菩萨大士，就是大菩萨啊。从大菩萨这个意义来说般若。好，我们看科判，就菩萨摩诃萨说般若啊，它又分成菩萨说般若，后面还有一大段在谈摩诃萨的。那么这一品称为聚义品，我们先解题，什么叫聚义？聚就是这个语言文字啦，啊，语言文字。那义，这个义 ,artha, 它有很多种意思，有的是解释成为利益，有的解释成为意义意思，或者是解释为事物对象种种。那这一品谈到的聚义，有的是智持的意义，或者是这个智持所指的那个事物，可以做这样的解释。那下面在经文又提到菩萨聚义啊，菩萨聚义啊也有两种意思，一个是菩萨这一个语词的意义，菩萨聚义就是菩萨这个语词的意思啊。另外义，它是也有所指的那个事物嘛。所以菩萨聚义呢，另外一个意思可以解为菩萨这一词所指的事物，就菩萨这个语词它所指的它的内涵啊，就菩萨这个个体，菩萨的体，菩萨这个语词所指的那个事物啊。好，那下面经首先 须菩提就请问佛，什么是菩萨聚义？那佛回答须菩提，无聚义是菩萨聚义。这个让人家或许会觉得很意外啦。如果说菩萨的意思是什么，那呢，那一般就是说，哦，所谓菩提萨埵，就是发无上菩提心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这就是菩萨的意思嘛，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讲无聚义是菩萨聚义？所以从这里来看，我们这里的菩萨聚义呢，就不单只是说菩萨的意义是什么，说发无上菩提心啊，上求佛道这样的勇猛的修行人叫菩萨，就不是这个意思啦，而是指菩萨这个语词所指的事物的这个菩萨这个个体，这个菩萨个体是什么呢？是无聚义，也就是无所有了。换句话说就是受假。须菩提在问到底菩萨是什么，佛说菩萨其实是无所有的啦。你不要执着有一个实在的菩萨，不要说哦，一听到菩萨就想象哦，文殊菩萨啦，观音菩萨有一个具体的什么形象啊，或者什么内涵，不要对这个形象产生执着。所以佛回答，无聚义是菩萨聚义。所以者何？无上菩提中无有异处，亦无我，以是故无聚义是菩萨聚义。这个在后面论会解说。我们看一下1269页，上面阿拉伯数字2，无聚义是菩萨聚义，以众生空法空故。须菩提在问什么是菩萨聚义，那佛回答无聚义是菩萨聚义。为什么？因为所谓菩萨，它完整的意思是菩提萨埵了。那菩提就是无上菩提嘛，对不对？也就是说一个修行者为了追求无上菩提发大心，这一位众生叫做菩提萨埵。可是菩萨追求无上菩提的这个菩提呢，它无处所。换句话说，从缘起的角度来看，菩萨这个人他追求无上菩提，一个人跟法他是要互为缘起，他互相因带。如果没有菩萨的话，这个菩提无所依啊，就没有依处。那同样的，这个菩萨他如果没有想要追求无上菩提，没有发大心，也不足以称为菩提萨埵啊，因为他没有发大心，不能称为菩萨啊。所以这两个是互为缘起，都是自性本空啊。所以说无上菩提他是没有处所，亦无我无明啊。这个是在解释经的菩提中无有异处，就是无有处所了。亦无我，就是无我无明。那无一指处，这是在描述法空。无我无明啊，这是在表示无得道者，就是没有实在的菩提，也没有实在的得道的菩萨。没有菩萨，没有实在菩萨，就表明是我空众生空啊，没有实在的无上菩提，那就是法空了。佛为须菩提，因为须菩提他是证得阿罗汉的人啊，那阿罗汉他是知道无我无我所的，即使菩萨也是一样啊，于无上菩提中无我无我所，就是没有能证的人，也没有所证的菩提。从这个意义来说，无聚义是菩萨聚义。 好，下面举譬喻。譬如鸟飞虚空，无有足迹。因为句意，句的范文哈是啪嗒。啪嗒除了句的意思以外呢，也有足迹的意思。啊，这里就举着鸟飞虚空，无有足迹啊。鸟在虚空中飞，那不会留下足迹。同样的，菩萨具意无所有也是如此啊，也就是说菩萨修一切法空，但是不要留下足迹啊，也就是对这些一切法不产生执着啊，不会留下痕迹，就是要以无所得为方便的啊。另外有譬喻，如梦中所见无处所。梦是虚幻不实的啊，菩萨具意也是一样啊，没有一个实在的菩萨啊，菩萨也是无所有，菩萨也是不可得。那幻无有实意啊，幻没有一个实在的内涵啊，如阳焰啊，如想如影，如佛所化，这个一样啊，没有实在的内容，没有实在的实体，菩萨具意也是一样。我们看角注66，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他是这样翻啊：譬如梦境或者幻视、阳焰、光影、水中月、响声、空中花啊，变化佛的变化。这些句意呢，实无所有。我们罗什所翻的《大品波罗经》是翻成无有处所或者无有实意，玄奘大师他都翻成实无所有。换句话说，这些梦啦、熟机啦、幻影如画等等，这都不是真实有的了。那菩萨具意也是一样啊，就是无所有不可得。好，那鸟飞虚空等这些譬喻一样不可得，所以菩萨具意不可得。下面真如法性法相法位实际啊，这些诸法实相无为法也是一样，不要执着实有啊，这些一样是无自性不可得。所以菩萨具意也是无所有不可得。好，第三，譬如幻人的五蕴也是非实有啊，不可得。那菩萨行般若也要照见五蕴皆空啊，所以菩萨具意也是无所有不可得。如幻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啊，乃至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六识六触六受。一样都不可得。十八空、三十七道品乃至十八波问法也是一样无所有不可得。那幻人的五蕴乃至幻人的十八波空法不可得。那佛的五蕴乃至佛的十八波空法可得吗？第四段他说这个也不可得。如来应供正遍知啊，这都是佛的别名啊。那佛的五蕴是无有实意，都是无所有。所以菩萨行般若的时候啊，菩萨具意一样的无所有不可得。那佛的眼耳鼻舌身意不可得啊，色声香味触法乃至六受也是一样无所有不可得。佛十八空也不可得，佛四念处乃至十八不空法一样都是无处所不可得啊，所以菩萨具意也不可得。好，第五，如有为性中没有实在的无为性， 那为性中也没有实在的有为性义。所以菩萨行般若的时候，菩萨具义也是无所有不可得。那第六段，不生不灭，不作不出，不得不垢不净，也是无处所。不生不灭亦无处所，这不生不灭呢，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都是不可得了。那五蕴呢，十二处，十八界，乃至十八不共法，无处所不可得。菩萨具义也是一样，无处所不可得。好，第七段，如是念处净义，毕竟不可得。这是在谈三七道品了。乃至十八不共法，净义毕竟不可得。所以菩萨行般若时，菩萨具义也是无所有不可得。那什么是净义毕竟不可得呢？在论的1270页，阿拉伯数字第七，如37品无清净相，无清净相，何以故？有人执着37道品法，一执着那就是烦恼。从这个意义来说，四念处清净不可得。一般执着四念处啦、八正道啊，这是清净的法。有人执着四念处是清净可得啦，但是为了怕人家执着，所以说四念处啦乃至八正道这些清净义不可得啊，没有清净的志向。从这个意义来说，四念处净义毕竟不可得，也就是不要执着清净相啊，这个清净是毕竟不可得的。第八，我乃至知者见者无所有故，于镜中也是不可得。如镜中我不可得，因为佛教是说无我嘛。那我乃至知者见者，这是我的16个别名，这一样都是无我、无知者、无见者。这些知者见者都是无所有了。那都没有我了，哪有实在的菩萨呢？所以菩萨具义也是不可得。好，下面有譬喻，譬如太阳出来的时候就没有黑暗，那黑暗无所有，就像那样子，那菩萨具义也是无所有。或者洁净的时候一切物通通烧坏的啦，不可得，菩萨具义无所有不可得也是一样。第十一，我的五分法身。五分法身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佛的戒中无破戒，既然是佛的清净戒法身啊，当然没有破戒可得啦，对不对？在第十二，譬如佛光中日月光不现。本来啊，这照世俗法来讲啊，假如太阳光一出来的时候，这些星星啊、萤火虫的光啊，几乎就比不上了。但是这些日光、月光跟佛光比起来，佛光比这些日光、月光还更亮。佛光一出现的时候，日光、月光啊，都没得比。乃至六一天的天光也不现，梵众天乃至这个色究竟天，不管是初二三十三天这些天界的天光，只要佛光一显现的时候，一界天啊、色界天的天光都不现了。菩萨行般若时候，菩萨具义也是一样，无所有。 何以故？这无上菩提还有菩萨，菩萨俱一，这一切法都是不合不善，无色无形，没有对爱，一相所谓无相。菩萨摩诃萨一切法无碍相中，应当这样了知。所以最上面那三句话，无上菩提是不可得，这个从法上来说了，法不可得就是法假咯。那菩萨不可得，那是受假了。菩萨俱义，如果说从菩萨的名字啦，这个意思来看的话，那就是名假。不过有时候菩萨俱义，它是指菩萨这个语词所指的那个事物，菩萨所指的事物，那只是这个菩萨的个体了。那如果说从名字来讲，那名字也是假了，那就是名假了啊。菩萨应该这样子了知，不管是菩提或者菩萨或者菩萨俱义啊，都是无所有不可得。那能够了知这菩萨不可得，菩萨俱义不可得，那就是般若波罗蜜啊。这个经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就像前面讲啊，就要学般若，你要学三假，了解法假、受假、名假，能够了解这三假，其实就是真正了解实相般若。好，论，首先来解释外人的一个疑惑啊，问曰：从上面以来啊，佛跟须菩提种种因缘破菩萨智，就是明讲啊，菩萨不可得，菩萨智也是不可得啊。那为什么现在还在问菩萨俱义呢？菩萨这个语词啊，或者是菩萨语词的含义，乃至菩萨这一词所指的内涵，菩萨智都没了。都不可得了，那哪有这菩萨一词所指的内涵呢？或者是菩萨智都不可得，那还有什么菩萨俱义呢？论主回答：须菩提破菩萨智，而佛不破。说菩萨智是从本以来毕竟空，它本来就毕竟空了，不需要特别怎么去破它啊。那只不过是五蕴假合而称为菩萨了，众生不了解这假名啊，误以为实。佛言假名无实啊，只不过从诸法假名合合为名，安立名字，其实这都是假名安立的了啊。再来复次。诸佛法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须菩提因菩萨智空说般若波罗蜜相。般若波罗蜜是名假啊。那么现在想要听闻佛说菩萨智义，因此而说般若波罗蜜，就是从菩萨摩诃萨这个角度来怎么样来说般若。那其实菩萨俱义就是无俱义，如果能够了解无俱义，那才是真正的菩萨俱义。那这样的无俱义能够透彻了解，那就是了解般若。复次，因问因缘有无量无边，那佛音声有六十种庄严，能够令诸天专听，专心听闻。佛的音声可以让天专心听闻呢，那何况是一般的人呢？只有音声都让人家喜欢听了，何况这音声所隐含的这些很有利益的道理呢？那更有意义嘛？我们应该 更乐意听闻了。须菩提从佛听闻这些事啊，能够让尚未发心的人能够发无上菩提心，已经发心而未修六度的可以让他修六度，已经修六度而不清净的可以让他修得更清净，已经清净的可以让他更进一步的不退转，进而成就众生，具足佛法，乃至到一生补处，像这样无量因缘的利益。所以问什么是菩萨聚义，那佛就对着须菩提说，那其实也是在教化其他一切十方世界在般若会上的众生。佛告须菩提，无聚义是菩萨聚义，就是菩萨他是菩提萨埵嘛，他是为了无上菩提而发大心。可是这个无上菩提呢，它是无处所，它是跟能修的人，它是互为缘起，两边都是自性空了。所以没有所证的菩提，也没有能得到的这菩萨，是我空跟法空。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能够知道无我无我所，可以得到阿罗汉。同样的，对大乘佛法来讲，没有能证的这个菩萨，没有所证的菩提无上菩提，能够这样的了解无我无我所，那就是般若波罗蜜。从这个意义来说，无聚义是菩萨聚义。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